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17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从好莱坞影片被中共篡改说起，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讲讲先天性脑瘫的婴儿是怎么好的。接着的神传文化栏目里，要请您听几个关于忍的中西故事。在善恶一念间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为大法说公道话，二姐延年益寿的经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讲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日， 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五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0000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是器官等患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地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6年关押迫害，山东林建平又被绑架；2022新年前后，内蒙古赤峰警察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曝光黑龙江省历届610主任、副主任迫害法轮功的恶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2月6日，山东省栖霞市法轮功学员林建平女士遭当地警察绑架，现已被取保候审，可能面临中共的司法迫害。60岁左右的林建平曾经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监狱、拘留所和洗脑班迫害，累计6年多，遭到多种酷刑折磨，死里逃生。2022年2月6日，林建平在栖霞市公安局门口给一个警察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其构陷，被绑架到庄园派出所，被国保警察严志高等人非法审问。林建平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拥有、制作、传播法轮功资料也是合法的。警察在网上搜到林建平家的住址，抢去林建平身上的钥匙，闯到家中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手机、电脑等私人物品。林建平于当天被放回家。近几天，警察通知林建平及他家人，已经将林建平的案子报到区公安局，要对林建平实施取保候审程序，要林建平去签字所谓取保候审。林建平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曾多次遭中共人员的绑架、酷刑折磨等迫害。2004年9月，林建平被警察绑架到小庄洗脑班，被强制洗脑，整夜不让睡觉，靠在窗棂上不让闭眼。之后，林建平被非法劳教3年，在王村劳教所，狱警王慧英、李英等人把林建平吊靠在警察值班室，一只手吊靠在窗棂上，另一只手用绳子吊在暖气管道上，用胶带封住嘴，致使林建平整个手呈黑紫色，痛得几度昏迷。7天7夜后，林建平被松了下来，两腿肿得像个大面包，穿不进鞋，两个大拇指甲青黑，两腿肿得与裤子一样粗。即使这样，狱警仍然不让林建平睡觉，逼迫他写检查。之后，林建平绝食抗议迫害，被狱警强制灌食，并把插管长期插在鼻子里不拔出来。2005年底，林建平被栖霞国保大队警察从王村女子劳教所劫持到栖霞看守所，在那里林建平被固定在死人床上，被精神病医院的人强制打针输液。后来国保大队又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林建平加刑3年，并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期间，林建平多次被关小号、注射不明药物、抓头发撞墙，被狱警指使犯人毒打等酷刑折磨。据明慧网报道，刚刚跨入2022年，内蒙古赤峰市警察又开始对法轮功学员绑架抄家。目前得知已有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离家在外。 1月7日，赤峰市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于占华被赤峰市公安局警察伙同翁牛特旗国宝大队长刘彩军等30多人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目前于占华被非法关押在翁牛特旗看守所。1月26日，赤峰市宁城县法轮功学员张向云、孙桂芝在大明镇麻城子集市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国宝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目前，张向云被非法关押，孙桂芝被迫流离失所。2月1日大年初一，徐建峰等十多个警察非法闯进法轮功学员纪云芝家，绑架了66岁的纪云芝和在他家做客的法轮功学员孙志芳。目前他们被非法关押在巴林左旗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中共及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黑龙江省积极执行中共及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政策，对法轮功学员大肆非法抓捕、劳教、判刑、洗脑、抄家和酷刑迫害，致使黑龙江省成为全国对法轮功迫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7月到2020年4月近22年间，黑龙江省至少有法轮功学员刘金明、张小春、孙培晨、郝志梅、卢玉平等582人被迫害致死，在已知被迫害死的法轮功学员的人数中位居全国前列。省委610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张金峰、国建臣石兰波、孝军、刘伟国是这些迫害政策的实际操控者和幕后策划人，他们对发生在黑龙江省境内的所有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北京冬奥期间中共活摘器官再受关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英国、加拿大、美国的立法者纷纷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并强调要通过立法给予制止。中共非法活摘器官罪行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医疗专业人士、立法者、政要、媒体、国际组织、公民社会在内的关注，许多国家和地区相继通过决议或立法制裁中共活摘的暴行。2022年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当天，英国上议院就人体组织法的两项修正案进行辩论，指控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和新疆维吾尔族等群体犯下强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两项修正案旨在确保英国公民不前往中国等国家进行器官移植，并制止来自中国的尸体巡回站，防止英国公民沦为中共强摘器官的同谋。在当天的辩论上，亨特勋爵说，对人体器官的各种形式的商业剥削都是不道德、不光彩的。而当他与一个专制国家的大规模杀戮结合在一起时，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必须在国际上和英国采取行动，尽我们所能阻止这种令人憎恶的做法。这两项修正案得到多名议员的支持。加拿大保守党议员加内特·吉尼斯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加拿大议员们一直在呼吁加拿大政府承认中共的群体灭绝，并要求政府利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参与群体灭绝的中共官员。加拿大大选过后，新的反活摘器官法案已在加拿大参议院获得通过，并将进入众议院审议。此前，加拿大国会多位议员曾提出过类似的立法。吉尼斯说， 我们需要确保本届议会通过该法案，对法轮功修炼者、维吾尔人和其他活摘器官的持续暴行还在发生着。现在是国会加强并通过立法的时候了。美国众议员斯科特·佩里接受英文新唐人国会山报道节目采访时表示，在中国发生的群体灭绝比历史上纳粹的同类罪恶更险恶。去年12月中旬，佩里专门提出了法轮功保护法案，旨在对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责任人实施制裁。该法案已送交国会外事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2022年2月4日，美国国家评论杂志刊登了哈德森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娜·谢伊的文章。他写道，严谨的报告表明，数量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关押期间被进行活摘器官。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明确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宣布这种迫害为群体灭绝罪。北京奥运会正是人们对中共这一恐怖还在持续的人权记录进行审查的时候。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亿零148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从好莱坞影片被中共篡改说起。
请听时事评论。从好莱坞影片被中共篡改说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0日。近来，美国好莱坞经典影片《搏击俱乐部》结局被中共篡改一事，引发了影迷的强烈抗议。影片于1999年在美国上映，近日被加入中国大陆最大的在线视频网站腾讯视频。影迷们发现，原版电影的结局是大楼爆破，而在腾讯上播映的版本中，结局却被篡改成了警方获胜，所有相关人员要么被送进监狱，要么被送进精神病院。中国影迷们怒批道，太粗暴，不是那个味儿了。有的说，原来他们不只会删，还会加，无底线的洗脑等等。事实上，外国电影被中共篡改的情况并不少见。有影视专家表示，中共不把电影当成人类精神思考的一环，而只是宣传工具。美国笔会2020年8月报告指出，中共审查对好莱坞的影响严重威胁着言论自由与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中共对国外都如此，对国内的造假更是随手拈来。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白毛女、半夜鸡叫、黄继光、邱少云等故事，都是欺骗老百姓的谎言。而最大的谎言莫过于21年前的天安门自焚伟案。2001年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谎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的录像却漏洞百出。同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就此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在场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的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自焚案的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整个事件是由中共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伪案。这部纪录片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教人向善，可以使修炼者身体健康，道德升华。自1992年5月于中国大陆传出，截止到1999年，短短七年间有上亿人学练法轮大法，修炼者遍布社会的各行各业。1999年7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大陆广受欢迎的妒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但是由于法轮功对民众的祛病健身以及对社会道德的回升 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效果，所以很多人对中共的迫害并不认同，因此全社会对法轮功的敌视并没有达到江泽民的期望值。于是由江泽民亲自督导，中共宣传部、公安部以及中共央视联合导演了这场世纪伟案天安门自焚，彻底掀起了群众对法轮功的抵触情绪。借着这场自焚之火，中共江泽民集团便肆无忌惮地升级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天安门自焚伟案发生后，全国各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明显大幅上升。据明慧网20周年报告记载，数百万学员被绑架、关押、劳教、判刑、机关洗脑班，甚至被酷刑致死、活摘器官，数不清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根据中华民国立法院2004年要求中共停止镇压的决议文中所述，中共发动全国宣传机器，全面抹黑污蔑李洪志先生，故外界亦一再质疑，大陆当局一手炮制天安门自焚案等事件，意图挑起一般人民对法轮功的仇恨，因此天安门自焚堪称这个世纪的最大谎言。如今好莱坞大片都能被篡改，可见中共谎言已经延伸到海外，这就严重威胁着言论自由与西方世界的价值观。面对中共的恶行，全世界都不能再沉默。近日，美国众议院多名资深共和党议员提案制裁中共法，把中共党代会的全体成员及其家属全部归入制裁范围。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站起来对中共说不，那么作为中国人更应该早日清醒起来对中共说不，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新境的评论文章，从好莱坞影片被中共篡改说起。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来告诉您怎样做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如何做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啊！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他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而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的。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瘟疫的目标是谁啊？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许中国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散播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指主管散播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一个先天脑瘫的婴儿刚出生几天就被医生判了死刑，可他不仅活了下来，还长得聪明伶俐，是谁救了孩子？下面的修炼故事就来告诉您，先天性脑瘫的婴儿是怎么好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先天性脑瘫的婴儿是怎么好的。2015年1月8号，在黑龙江省一个小城的医院里，一群家属紧张焦虑地围着医生，只听见医生说，孩子已经不行了，叫孩子的爸爸马上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家属们顿时哭成了一团。就在大家都束手无策的时候，孩子的姥姥站了出来，镇定地对家人说，我绝不能看着孩子这样不管，难道孩子的姥姥能有什么回天之术吗？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位姥姥讲述她和自己外孙女儿的故事。我叫马中波，家住哈尔滨市阿城区。2015年1月6号，我的外孙女儿出生了，可是孩子出生后极为反常，一直没有哭，直到第二天天亮还在睡觉，糖水送到他嘴边他也不知道吃。医生给孩子做了全面检查，结果确诊孩子是先天性脑瘫，大脑发育不全，而且还有个像鸡蛋那么大的脑瘤，已经确定了是个残疾孩子。检查结果出来当天还没到中午，医生就匆匆忙忙把我们所有的家属都叫到跟前说，孩子已经不行了，叫孩子的爸爸，也就是我女婿，马上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女婿全家要求马上转院到省城哈尔滨。医生说，不行了，已经来不及了，你家的孩子已经到不了哈尔滨了，而且越移动他死得越快，他会出现心衰猝死。医生还说，我女儿春雨以后也不可能再有小孩了，即便怀孕了，孩子可能没等出生就会死在肚子里，现在这个孩子的出生已经是个奇迹了。的确，女儿在这之前已经流产2次了，这次总算把孩子生下来了，谁知医生却说孩子的命保不住了，这对我们全家人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好像天塌下来一样，全家人都哭了，只有躺在产房里的女儿还蒙在鼓里，对孩子的事儿一无所知。眼看着小孙女儿只有等死的份儿了，我说，我绝不会看着孩子这样不管的。女儿的婆家人问，那你还有什么办法？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无所不能，我要求我师父帮帮孩子，我现在就想给孩子听师父的讲法， 你们婆家人让不让？婆家的几个姨和女婿坐在一起商量，最后认为我这个姥姥也是一心为了救孩子，反正都这样了，就别拦我了，想听就给听吧。我娘家的人听说我要给孩子听师父讲法，却开始极力阻拦，得得得，你可别整那没用的事儿了，孩子都已经这样了，你听啥不也没用吗？再说那么小的孩子能听懂个啥？还不让婆家人笑话你。这时我想起了前两天做的一个梦，我梦见了我女儿那死去多年的婆婆。其实我压根儿没见过我这个亲家母，也不认识她。在梦里她对我说，春雨这两天要生孩子了，你要和她好好照顾好那个孩子。当时醒来我就觉得奇怪，就给女婿打电话描述梦中的情景和她母亲的模样。女婿说我说的都对，想到了这个梦，我更加相信我和孩子有缘，我一定要求助法轮大法救救他。孩子在七楼的病房，而女儿在六楼的产房里。我和女婿去六楼看女儿的时候，女儿说，妈，太吓人了，我做了个可怕的梦，梦里我抱着孩子在前面跑，一个男人拿着大刀在后面追，非要砍孩子。我和女婿听了都非常惊讶，我们互相看了一眼，又互相摇摇头。因为我女儿春雨对孩子的事儿还不知道呢，我想肯定是另外空间那个债主想要了孩子的命。此刻我明白女儿的婆婆托梦给我，是她早就知道孩子会有危险，她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所以特意找我让我照顾孩子。我丈夫当天下午赶到了医院，了解了全部情况后，知道医院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就无奈地对我说，快点把你那广播给孩子听听吧。丈夫指的是存有李洪志师父讲法录音的播放器。丈夫虽然不修炼，但是他曾经亲眼目睹我修了法轮大法之后，骨头坏死和乳腺癌都痊愈了，所以在绝望的时候他也想起了大法，对大法抱有一线希望。我把播放器的一只耳机通过保温箱的圆孔伸进去，用手拿着放在孩子的耳朵边，我听另一只耳机，我的思想高度集中，用心和孩子一起听师父讲法。当晚女儿的婆家人也都在旁边陪着。听了两个多小时后，天哪，孩子开始哭了，而且还会吃奶了。第一次孩子就吃了15毫升奶，女婿和家人高兴地直拍大腿，连声说，快点，接着听，接着听。我又坐下给孩子听了两个多小时，孩子的胳膊腿都能动了，哭声也有力气了，而且又吃了30毫升奶。女婿亲眼目睹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转变，以致后来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地对我说，妈，太吓人了，像一场梦一样。第二天早晨，几位大夫来到病房，看见孩子还活着，而且看起来还挺正常的。一个女大夫不停地自言自语，这个生命力太顽强了，这个生命力太顽强了，一会儿马上做全面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了，孩子已经脱离了危险，血糖从原来的 2.2 升到了 4.5， 出生的时候320多单位的黄疸一夜之间降了 80%。 医生不解地连声说，一宿能降这些？一宿能降这么些？当时这家医院的很多人都听说了孩子的情况，都好奇地问我，孩子是怎么好的？我就和他们讲，我练法轮大法，骨头坏死和乳腺癌都痊愈了，以及大法在孩子身上出现的奇迹，并且告诉他们说，法轮大法是让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不但祛病健身有奇效，还能提升人的道德。很多人不得不佩服法轮大法的神奇，也明白了中共在电视上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污蔑和谎言。 随着不断地给孩子听师父的讲法，不久孩子就康复出院了。满100天的时候，他被抱去女婿的姥爷家，全家人从上到下地检查着孩子，想知道孩子的身体和智力是否健全。女婿的二姨拖着孩子的手，示意让他去摘花。孩子好像明白了他的意思，上去一把就把灯笼花拽了下来。女儿用手机把过程录了下来，大家看到孩子的表现乐得不得了，都说这孩子哪来的病啊，多聪明的孩子呀。第二年端午节聚餐的时候，婆家人又想测试一下孩子，其中一个人先给了孩子一块炖好的猪蹄，让孩子用左手拿着，又拿一块猪蹄让孩子用右手拿着，接着又拿了一块给孩子。孩子见没法再拿，就干脆把一块猪蹄塞到嘴里叼着，腾出的手去拿第三块。这个聪明的举动把大家乐得不得了，谁也不再担心孩子有问题了。亲友们对孩子类似的测试在这一年当中有过许多次，从检查翻身、会坐、会爬、会走、会说话，从身体到智力，发现孩子一切正常，亲友们彻底服气了。我娘家的大嫂原来怎么也不相信法轮大法，通过孩子的事儿，这回她彻底服了，经常念法轮大法好，她也告诉家人都念法轮大法好，还经常和别人讲。由于法轮大法的神奇再一次展现在我们家，看着活泼可爱的外孙女，我丈夫对大法更加坚信了，对大法师父发自内心的尊敬和感恩。一次丈夫在食品店，有个人因为受中共的谎言宣传对大法师父不敬，丈夫听了后当时就急了，质问那个人说，法轮功咋的了？坑你了还是害你了？法轮功哪儿不好？来来来，你说说让大伙听听，今天你说不明白就不行。看那人也说不出来啥，丈夫接下来就详细描述了外孙女的神奇故事。那个人听了之后哑口无言，在场的人也都心服口服。听众朋友，您听完这个故事有什么感想呢？如果您能静下心来，好好了解一下法轮大法的真相，也许迷蒙中寻寻觅觅要找的机缘就在身边。真心祝愿有缘人都能找到心灵的港湾，获得真正的健康和幸福。好的，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我们来讲几个关于忍的中西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讲几个中外历史文化中关于忍的故事。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看到人类生活困苦，从太阳神阿波罗那里偷了火种送给人类，宙斯把普罗米修斯绑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让他每天忍受风吹日晒、就因灼食肝脏的痛苦，等到第二天肝又重新长好，再继续忍受同样的痛苦。几千年后，赫拉赫勒斯把恶鹰射死，才解救了普罗米修斯。 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受了宫刑后，司马迁在狱中完成了巨著《史记》，留于后人。其实忍作为一种涵养，意义非常广泛。一般人认为忍是忍受，这只是一方面，忍还有忍耐、吃苦、吃亏、认识、接受、坚守、责任、成就、贵而不骄、胜而不备、贤而能下、刚而能忍、忍中有舍、有刚柔相济、有为他人着想等等诸多的含义。俗话说，忍字头上一把刀，这句话也不是一般人狭隘的理解，心头上插一把刀也不作为，而是用刀下面的那个心来化解矛盾，叫忍化。处事临危不惧，当机立断，避其锐气，智慧化解的办法，避免正面冲突，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和损失，用利他善化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忍不是憋在心里窝气，因为憋在心中气不顺，郁而化结，伤肝肾，伤肝则易怒，伤肾则致昏，致昏则失言失态。所以说，忍应该是主动的、积极的去承受、去化解，才能解决实质问题。我们来看看古人是如何做到忍的。先说胯下之辱。北宋苏轼说过，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不是真的勇敢，真正勇敢的人是在突然面临侵犯时不与对方争斗，用忍让的态度化解矛盾，给对方以台阶下，即使是遇到无端的侮辱，也能够处之淡然，从容对待。西汉开国功臣韩信的大忍之心让人敬佩有加。韩信少年时喜欢身佩长剑，一天他走在集市上时，一个年轻人当众侮辱他说，你个子高大，喜欢带刀佩剑，其实内心却是很胆小的。你当真不怕死，就拿剑刺我，如果怕死，就从我的胯下爬过去。韩信仔细地打量那个年轻人后，就弯下身去，趴在地上，从他的胯下爬过去。满街的人都嘲笑韩信，认为他胆小。后来，韩信成为刘邦的大将军，他将那个曾经侮辱自己的年轻人招到跟前，并告诉众人说，这是个壮士，当年侮辱我时，我可以杀死他，但杀他没有名目，所以忍了下来，才有今天的成就。年轻人求饶，韩信赦免了他的罪过，还封了他一个小官。忍让并非是软弱向人低头称臣，忍让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彼此之间能够和睦相处，彰显的是忍者的博大胸怀。再来说说卧薪尝胆的故事。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家喻户晓，说的是睡草席尝苦胆，几十年如一日这样做，讲的是越王勾践战败后几十年里 每天都坚持吃饭前尝一尝苦胆。这里的忍是一种坚持，一种责任。公元前498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但被越国击败，阖闾也伤重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侍奉吴王。有一天，吴王生病了，勾践主动亲尝其粪便，并面露喜色地恭喜吴王夫差，说：“从粪便的颜色和味道判断，大王身体无碍，可以放心疗养。”三年后，吴王夫差送越王勾践回越国。回到越国后，勾践依然过着在吴国的一样的生活，甚至更加勤俭，爱戴百姓，安抚官员，训练兵卒。勾践把苦胆挂在座位旁边，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都常常凝望苦胆，吃饭时也会先尝一尝苦胆。越王勾践谋划22年后，平定了吴国，被封为霸主，并把吴国占领的土地归还给楚国、宋国、鲁国等。古今中外，能够成就一番大业之人，都有不同常人的意志力，坚如磐石的信念。最后要说的是苏武牧羊的故事。公元前100年，匈奴示好汉朝，愿意重修旧好。汉武帝派遣苏武率领100多人出使匈奴，答谢单于。当苏武一行人准备返回汉朝时，遇上匈奴内乱，苏武等人被匈奴扣了下来，要求苏武等人归顺匈奴。单于先派卫律用金钱和官位去游说苏武，都被苏武严辞拒绝。单于便下令把苏武关到断水断粮的露天地穴。苏武被关到地穴后，依然不改节，渴了就吃雪解渴，饿了吃身上的羊皮袄。单于见苏武意志坚强，钦佩他的气节，不忍心杀他，又不愿放他回大汉。周围树枝上嫩叶新出，归汉依然遥遥无期。苏武不免有些伤感，似是因此落泪，抬手用衣袖擦拭。其中一只羊仰面对着苏武咩咩地叫，似乎是在安慰他。于是单于让苏武到北海一带去牧羊，并告诉他等羊生了小羊后才能回大汉。苏武到了流放地才发现羊都是公羊，他每天拄着汉廷的符节放羊。19年后，汉朝使臣从苏武的同伴口中知道了他的情况，才把苏武从北海接回长安。苏武去时正是壮年，归来已是满头白发。苏武出使匈奴时曾作诗留别妻子，写道：“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古人将因为利益而背叛国君的人称为谋逆，将害怕死而放弃节义的人称为作乱。苏武之忍是对大汉的忠心，坚守正义和节义而忍苦，不为金钱与官位所动心。冬去春来，花开花落，黑发变白发， 也不改其解。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在善恶一念间节目里，我们来听听为大法说公道话二姐延年益寿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22年的漫长岁月中，有许多善良人或是默默地保护法轮功学员，或是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为法轮功学员鸣不平。这些守住心中的善念，不畏强权，不被谎言宣传洗脑的人们都得到了福报。一位辽宁省法轮功学员的二姐就是这样的人，来听听二姐的故事。我二姐天生耿直，从不欺软怕硬，同情弱者，为人忠实，赢得了亲朋好友的赞许。我和三姐因为不放弃练法轮功，一起被迫流离失所。派出所有个邪恶的警察和二姐住在一个村子里。有一次在镇中心街的十字路口，他看到二姐之后，在光天化日之下信口雌黄：你两个妹子都反党，都跑了。二姐理直气壮地问：你说他们反党，他们反什么党？警察强词夺理说：现在练法轮功就是反党，你两个妹子就是反革命，你这是扣帽子。这时候围上来不少人，二姐在众人面前高声地说：你身为警察，你以为你有权就随便给我两个妹子扣帽子？他们练法轮功病都练好了，他们不是为了去病健身才练的吗？法轮功跟政治有关系吗？你说他们反党，这是污蔑。在众目睽睽面前，恶警碰了一鼻子灰。我遭迫害非法劳教期间，二姐去劳教所看我，还没见到我之前，狱警问二姐对法轮功的看法。二姐说：我没练法轮功，但是我知道练法轮功能好病。我小妹从小就有病，咳嗽气喘可遭罪了，练上法轮功就好了，所以她不愿意放弃练法轮功，被关进了这里。这是监狱，没有自由，还得干活。他身体不好，我真担心他受不了，真怕他死在这里，真不知道他能不能活着出去。狱警听了也很同情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我小时候听大娘们和母亲在一起唠嗑说，二姐走路探道，这样的人寿命短，我们全家人都为二姐担忧，真害怕她离去。二姐58岁那年遭遇一场严重车祸，昏迷了一天一夜，终于抢救过来，恢复健康后没留下一点后遗症。她曾经找人给她算命，算命先生跟她说：你就是58岁的寿命，因为你积了德，所以车祸中没有死，你的寿命延长了，你以后的身体还挺好。在全国的媒体给法轮功造谣抹黑，公检法残酷迫害法轮功学院的大环境下，二姐敢于为法轮功学院说句公道话，积下了功德，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不仅延年益寿，今年已经76岁，而且晚年生活很幸福。 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关桂敏先生演唱的歌曲《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
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哪定会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返本归真是人生的真谛。什么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